12月就停课了哈，嗯。所以呢，我自己在准备今天的课的时候啊，也要重新再看了，因为年纪大了，记不了那么久。上个学期其实我看到很后面了，但是讲解的时候因为速度很慢嘛，啊，所以呢，就是后面的经没有讲到，虽然看得很熟，但是没有时间讲。结果呢，要开学的时候再看，哎，好像没有看过的。我们都是差不多啊。那今天啊，就是这几次呢要讲的这个杂含经啊，我们的内容呢就是之前的讲义啊已经发给大家，所以我们是目前都还是用旧的讲义啊，所以补充资料大家要放在手上啊。那这几个礼拜要上的经呢，还有这个论啊的注解都非常好，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受用啊，看了好多遍还是觉得非常受用啊。好，我们今天是要从这个书本460页这边开始啊，460页大正617，对吗？啊，嗯。那补充资料呢，就是从531、531，还有566啊，大家准备一下，531跟566啊，待会会用到啊，531跟566啊，嗯。那我们先看书本啊，我们先看书本。那这一部经呢是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经，因为它这个故事性非常好啊。那这是一只老鹰跟一只小麻雀的这个故事啊。那这一部经佛陀在舍卫国的起源说的啊，佛陀跟诸比丘说，过去世有一只小鸟叫做罗婆啊，那被老鹰抓了，在空中飞啊，那在空中的时候呢，这只啊罗婆啊，这只小麻雀啊，就说：“哎呀，我自己不留意啊，我不自觉，就是我自己不留心啊，忽然呢遭到这个老鹰的这个捕抓啊，这个难呐 啊，那我作舍离父母境界。”我们的原本的大正藏呢，这里我后面有一个字的是作者的作啊，这个编者把人家这个字拿掉哈，其实它原书是有作字的啊，这个作的意思呢，其实它是因为的意思，因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古文啊我们不去追查它的意思的话，就会好像觉得它是一个眼文啊，其实不是。我作舍离父母境界，就是我因为舍离父母境界啊，就是父母保护的啊安全的地方，而游玩他方啊，所以呢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啊困难。那如今啊，现在呢就是被这个老鹰抓了，那没有办法得到自在。那这个老鹰听到这个小麻雀在讲啊，他就问他，哪有什么地方啊？你自己有什么地方你是最安全的、得自在的呢？啊，那小麻雀就说：“有啊，在我住的这个田垄里，这田垄就是田埂啊，田埂的下方哈、啊、有一个洞啊，那个地方就是自己的父母境界，就是自己的家啊。”他说：“如果我住在那边的话，就会。”不会遭受到这一种生命的危险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父母境界啊，在461页啊。这时老鹰啊就起了傲慢心，说：“好啊，你既然说有一个地方那么安全，我就放你回去啊，看你是不是能够再逃脱我的鹰爪啊。”那所以呢，这个老鹰呢就放了他回去啊。于是这个小麻雀啊非常的聪明啊， 他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想要啊去挑衅这个老鹰啊，跟他搏斗。所以呢，他就啊这个老鹰啊被他一气之下呢，就说你这个小鸟敢跟我斗啊？于是呢就气上加气啊，就非常的称讳啊，称讳极盛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嘛，就是一念嗔心起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想不到的了，迅速的飞往啊去跟他搏斗。于是呢这个小麻雀啊，这个罗婆呢就躲在这个土块底下的洞穴。所以呢这个老鹰啊，因为啊飞行的势力非常强大啊，所以呢他一冲尖快脆身而死啊，所以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啊就粉身碎骨而死了啊，撞到这个田埂。这时候呢这个啊就是这个小麻雀啊，他就藏在土块里面啊，就说了这个寄送啊，你看他还会说寄送啊哈，我看了之后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鹰鸟用力来啊，这个老鹰啊啊用力的来捕抓啊自己，罗婆依自戒啊，就是我自己啊依自己的父母境界，那能够呢得到安全，避免这个生命的危险啊。那老鹰呢趁称猛胜利啊，就自获萃其身啊，就是他自己因为嗔心啊，然后爆发性的暴冲啊，我们说啊啊，所以他就撞到这个田埂而粉身碎骨死亡。我具足通达依于自境界啊，就是我自己啊能够了解，能够掌握，依靠自己父母的这个保护的境界啊，福渊心随喜，自观心其力，就是如果能够住在自己的父母的这个境界的话啊，所有的这些冤底啊啊冤害啊啊都能够用很好的这种力量呢防护自己啊。色鲁有凶仪百千龙象力，所以这个凶仪应该是连着后面比较好读啊，就如果说我遇到这一种凶猛的啊这个伤害啊，那这种伤害的力量好像有百千只龙象的力量这么强大，那都不如我的智慧十六分之一。在古代印度呢，这个十六分之一是一个形容词啦啊，你看印顺导师的书你可以去检索啊，导师说印度人很喜欢用这个整数啊倍数啊，就是八十六三十二哈等等，用这种倍数来形容一个东西的殊胜啊。观我至殊胜，吹灭于苍鹰啊，就是不管你有这个牛力啊、龙力啊、象力啊啊，都不如这个智慧力来的殊胜啊，所以我能够吹灭这个老鹰的啊攻击啊。这个寄送虽然是没有很具体的讲是什么，但是你可以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个讯息，就是自境界我们说就是父母境界对吗？那父母境界就是四念住对吗？啊，下面看就是四念住，也意思说四念住呢在这一部经里面要表达的是智慧，它不是修定，它是智慧。所以像说一切有部啊，他们是把四念住呢攀成是慧所摄，它虽然是有的部派攀为念所摄啊，但是说一切有部他把它攀成是慧所摄，慧跟念这两个心所都有。你修四念住呢，你可以强化正念，还有啊这个智慧啊，但是呢，它的慧还是比较强啊，慧比较强。如果我们从杂含经来看，有很多经它是把正念等同四念处的，没错啊。所以有的部派他们说四念处就是念为主，这个也没有错，有经证。但是也有不少经在谈四念处的时候，特别是法念处，它已经有包含四圣谛、七觉支，所以呢， 四念住的内容本身，它是强化在慧方面是没有错误的，没有错误的啊，因为法念住本身它就是有包含七觉知啊，七觉知就是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的内容。所以呢，部派里面取众不同，所以四念住的判色也就会有差异啊。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有提到说，如是比丘，如彼因愚痴啊，就好像这只愚痴的老鹰啊，啊，舍掉他自己的父母境界，由于他处自失灾患。就老鹰的父母境界是哪里呢？啊，田间，不是老鹰哦，老鹰的父母境界啊，就是安全的境界是哪里？天空，天空，他自己离开他啊父母的境界啊，天空飞到这个田埂来，他自己遭受这样的灾难啊。卢德比丘也是如此啊，修行人啊，他说我们在自境界所行之处啊，应该要善守护啊，善守持，离他境界应当学。这个他境界呢，下面就解释了啊，他处他境界就是五欲境界啊，就是眼对可意可爱念的妙色啊，所以他就是眼对色尘产生懒浊啊，就是色尘色欲啊，耳鼻舌身，耳鼻舌身啊，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就称为五欲啊，就是色声香味触啊。所以一般在我们佛法的经典啊讲的五欲呢，都是指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的。那世间法才会讲财色名食睡啊，所以呢，在经典它一定是色声香味触啊。因为财色名食睡呢是比较浅显的，比较粗的，这个不用修行都看得到它是过患的啊。但是色受想行识呢，你没有透过修持啊，没有透过观照，其实你不知道那一个其实就是灾难处啊。所以呢，这个五欲啊，它是要透过四念住的学习，我们才知道说哪一些色尘，哪一些生尘等等会伤害到自己啊。当然它不是所有的都是有问题的啊，你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欲心懒浊，有没有？欲心懒浊这个五欲才不可以去碰触。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可意的色没有欲心懒浊呢，可以吗？可以，好吃还是知道好吃啊。你不要说师父我们不能够有好吃的感受啊，那你就是舌根坏掉了啊。所以呢，他不是说没有感受，或者是说我们要故意闪避这种可意爱念的境界，不需要啊，只是说你不要产生后面这一个啊欲心懒浊这个啊。那下一段呢提到说，比丘自处父母境界，所谓四念处啊，就是身受心法。所以呢，比丘如果自行处，自行处就是自己安全的地方，就是有父母境界，父母能在父母的视线里面叫做安全的地方啊，叫做自由行，在自己的安全的地方游玩，就不会遇到危险啊，远离他处他境界应当学。所以这个就是全经的一个大概啊，经义的大概啊。所以呢，在啊这里提到父母境界，它是一个形容啊。那也意思说，在印度当时的这种教导里面呢，我们说家庭伦理啊，啊也是跟我们东方文化差不多啊，就是你如果在父母的照顾下，其实还是很安全的啊，嗯。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531。531的最底下找到没有啊？ 经文大意啊。那经文大意这里呢，就是先提到说这个罗婆鸟啊，就是这个小麻雀，因为远离父母境界，游玩于他方境界，而受到苍蝇所捕抓。这个比喻呢，是要说明比丘们啊，应该要在自己的父母境界啊，也就是修学四念住，要远离他方境界，就是远离五欲，才能得到安乐解脱啊。那我们来看532啊，那这个汉语这个部分就是汉语大词典啊，就是有提到这个我作舍父母境界，这个有没有啊？这个作字呢，其实就是 because 啊，就是因为由于啊，就是因为由于啊，远离父母境界，所以它这个不是错字来的，是我们孤陋寡闻啊。好，我们再来看底下的经论对读。那经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看论啊，看论的部分。瑜伽师地论卷97啊，第一段，有诸比丘啊，有诸比丘啊，有修行者，于诸念住啊，于四念住正勤修习，而是一生。就有修四念住的比丘啊，啊，虽然他很精进，不过他还是凡夫啊，还在凡夫位。那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在修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圣妙可爱境界正现在前，就是有很可爱的五欲境界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虽然没有这种境界出现，但是呢，他独处的时候啊，他一个人的时候啊，独处得诸相状啊，就是他独处的时候有不如理思维啦啊，就独处的时候有这种相状啊，独处得诸相状啊，由是念故，不如理想以为依止。啊，就是由于失去正念啊，不如理的这一种啊想象啊、想运啊啊，那就会出现什么呢？率耳，这个率耳就是忽然啊，忽然发起猛力贪缠。这个缠呐、啊，就是现起的烦恼贪啊，就是不管我们境界现前，或者是自己的啊。不如理思维，那这个贪的这个烦恼啊，它就会出现了啊。就是我们啊，即使没有外在的境界，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啊，想入非非啊，这样也会让贪烦恼现前的啊。下一段，比于此禅啊，就是这个修行人啊，这个凡夫比丘，他在这个烦恼现前的时候啊，他立刻能够身心厌耻啊，就是他立刻能够观察产生厌离羞耻啊，就是自己是修行人，怎么会有这种贪的烦恼现前呢？非常的羞愧啊。如自身堕于恶难积弊秽处啊，就是观察自己啊，啊，怎么我突然掉到一个非常秽物的坑里面去呢？于是啊，这个比丘啊就发起强烈的这个思远离心啊，就是思维远离烦恼的心。由于这样的行为，他能够对于这个贪现起的这个啊潜力啊啊，能够心得到解脱啊。所以现起的禅啊，现起的烦恼啊，如果我们有强大的这个如理思维啊，有厌离心，其实它可以得到降伏的哦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缘起嘛啊，即解脱矣。那这个贪的烦恼现前啊，哎，被他止息了，被他止息了，控制了之后呢，这个比丘就心生欢喜啊。 OK， 我战胜了啊！从此以后啊，从这个时候啊，之后呢，从这时以后，起猛力焰啊，升起非常强大的这个焰离心。那升起焰离心之后，就得到无常观啊，无常想，就好像啊，如见大离，发诸行快。大离呢，就是看见这个犁田一个很大的这个耕田的工具。那如果这个耕田的这个大型的工具啊，大的话呢，用来耕田啊，用来翻土，就非常的快速又有效啊。如果你是很小台的啊，就没有那个速度，也没有这么有效。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犁田的工具啊，它能够翻耕，就是用来翻土的话啊，它除杂草的话，它效果就非常好啊。那这个土块当然就是形容烦恼了啊。这个大犁呢啊，这个犁田的工具啊，就形容我们修学止观啊，就是升起厌离欲无常想。啊，就是我们修止观用这个工具啊，就能够清除内心的这一种种种分别啊，妄分别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升起厌，得到无常想之后呢，他就能够于四圣地如实现观啊，就是能够见到了啊，证出果。以其一子依附涅槃，这时候开始他就有能力啊，有能力体证涅槃啊，体证涅槃。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段瑜伽师地论的文来看的话，就我们升起烦恼，我画一个，我写几个字哈，让大家去像瑜伽师地论这么难的文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己在旁边啊，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文艺的脉络啊。如果我们凡夫啊修行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贪的烦恼现前。贪的烦恼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要说哎呀这个就业障重了啊。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方法，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这个是业障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修学之后呢，你知道有方法，它就是一个虽然它升起，但是它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的一个阻止它的一个方法。那如果按照这段文的话，它接下去是怎么样啊？升起这个厌，对不对？啊，就是这个厌离啊，升起这个厌离心啊。哎，厌耻是吗？啊，厌耻，羞耻的耻啊。然后才升起什么？过来呢？远离哈，对，心远离 ，OK。然后再来。啊，心得解脱 ，OK， 心得解脱。那心得解脱，如果是按照文脉来看，还没有真正得到解脱，对不对？所以呢，他还要再往后是什么？还要无常想，对吗？无常想。然后才现观是吗？啊，才现观四谛。通常在经论里面，现观四谛就是证出果了啊，就是证出果啊。然后就是能够体验到涅槃了啊，依附涅槃啊，就是能够依靠涅槃来修行啊，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在我自己在看这些论的时候，因为它就是有很多古文的这一种文字啊，你不是那么容易就是把它文意记在脑海里面啊，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在旁边啊做这样子的一个文意的脉络，那比较好把全文记下来啊。嗯，所以呢，烦恼升起啊，不必把它想得太什么啊，就是只要我们有读了经论，有了这些方法，其实它就是让我们可以度过这些苦厄的啊。这个是凡夫的阶位啊，凡夫位啊。那第二段啊，第二段这个是有学位，有看到吗？啊，有学观察作意。这个观察作意啊，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它是有时候是在凡夫位，有时候它在圣者位啊。这七种作意啊，其中一个就是观察作意。这个观察作意啊，待会我给大家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哈，注解的非常好。嗯，那有学圣者，他透过这个观察作意啊，就是思维观察，于这种圣妙的镜像啊，镜像就是清净相，能升起贪的境界啊。由于还没有永断的贪随眠。就贪的烦恼种子还没有完全断除嘛，因为有学圣者这个贪要完全断除三界的贪是到几果啊？五下分解是断完欲贪，如果是阿罗汉才断上二贪，对吗？上二界的贪，所以全部贪要断完是阿罗汉四果，所以有学圣者他还有贪随眠的啊，还是有的啊，还是有贪随眠啊。那这些贪随眠贪缠就是贪的随眠种子现起了现前，率尔升起现前啊。寻复就是立即与彼身见过患，因为有学圣者他们已经有体验到四谛现观，所以虽然是烦恼没有断尽，但是只要一升起这个烦恼的话，他立刻就可以观察烦恼的过患，立刻就观察烦恼的过患唯欲断此缠还有随眠为了要断除这一种现前的烦恼，还有潜伏性的烦恼，入无相定入这个无相定，如是能断于未断法就是有学圣者他进入这个无相定的话，他就能够慢慢把没有清除的烦恼慢慢一一的清除那从这个无相定出来之后呢，能够如实了知一切已断就完全断除了烦恼，领受微妙的解脱喜乐，如实观见自己成就大自力，名为强盛。这个将其实不同的版本它就是强，强大的强大家有看到吗这个将就是强有大自力就名为强盛。为什么叫做强盛的智力呢？就是因为这时候所有的摩罗品，摩罗就是 Mara 就是所有的烦恼魔它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升起来了它就变成很羸弱了就因为你有一个智慧的力量强大，烦恼的力量就会薄弱。以前大家知道吗？以前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都觉得这个是智慧，这个是烦恼我要智慧，我不要烦恼，对不对？但是你深刻去想在阿毗达摩里面有一个理论，他说一心 一念的当下不能够二心的，他一定是当下这一念只有一心，当下一念只有一心。所以呢，其实 讲白一点，就是如果你当下能够一直维持在慧心所，不善心所就不会产生，因为它占住那个位置啊，占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善心所，如果你一直让它保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哈，站在里面，就没有空位让恶心所站进来。所以其实它是一念里面不会升起恶心这个理论呢、啊，其实在生活上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用的啊。就如果说我们不断的让自己转起这个善心，恶心它是没有机会升起的，没有机会升起啊。那因为我们升起善心，升起又消失，升起又消失，所以恶的念头才会有机会生出来的啊。你如果给他太多空档，他就会升起烦恼啊。所以啊，有的人啊，有的世间人不是说，哎呀，我不要让自己太多空闲，有没有？让自己每天很忙啊，生命就有意义啊。在某个角度来说是好的，因为他不会胡思乱想，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色身的妇科来说，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给他休息的时间啊，你会把这个色身啊操坏了啊，也不见得是好啊。所以还是要中道一点啊。嗯，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先来看补充资料啊，就是566这一页啊，566这边。特别是这个有学位这个地方啊，566找到没有？啊，566。好，第一段就是我们的瑜伽师地论的文，就是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他是有学圣者啊，有学圣。有学圣者他还是会升起这些镜像啊，就是能够升起贪烦恼的。但是他很快速就能够对治啊。好，我们看第二段的补充资料。那大吉法门经，这个大吉法门经啊，其实它是长阿含经的不同版本，长阿含经的这个众集经的不同版本来的，它不是什么大圣经。大吉法门经其实它就是，你看脚注啊，就是长阿含众集经的不同版本啊，不同一本。那这里呢有提到四种颠倒啊，佛所说有四种颠倒。第一个无常未常，把无常的认为是常的啊，把苦的认为是乐的，把无我的认为是我的，把不净的认为是净的，有吗？那我们会把这种无常苦无我不净当成是常乐我净，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错误的这种颠倒见呢？是因为我们有无明嘛，啊，有无明。那升起了颠倒之后啊，有了这种颠倒见啊，常乐我净的颠倒见啊，啊，是故呢，他接着他就会升起想颠倒、心颠倒跟见颠倒啊。那有这种愚痴是颠倒见，他后面呢就会升起三种颠倒：想、心、见。那刮胡二大智度论卷61，这里就有提到这三种颠倒啊，升起的次第跟断除的次第。升起的次第呢是想在前，心在次，见在后。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会有取向啊，我们会有概念名称先产生。那产生了久之后呢，就会成为自己的心啊，带动心所升起。那带动心所升起久了之后呢，它就会成为固定的见解。比如说啊，比如说了哈，这个人讲话很大声，有的人他已经不觉得大声，但是对我们这些不太讲话的人来说，觉得他讲话很大声。那一次两次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忍耐 啊，但是有时候呢，在不同场合啊，不应该这么大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也讲话那么大声。那这一种想呢，这种概念呢，我们慢慢的对这个人呢就会建立了。他讲话就是不理会身边人的感受。那有了这个想在前呢，接着呢就会有什么心呢？啊，有很多这种猜测的心啦，啊，有很多嗔心等等产生。那不断不断的这样重复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定见。这个见啊，当我们建立之后啊，你就很难对这个人改观啊。其实那个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你在那里傻傻的啊，造了那么多这个啊不善的心念，但是呢，我就是傻傻的这样不断的在造这种不善的意业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上啊，如果你没有读经论啊，你不知道说我们很多固定的见解啊是自己累积而成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啊。如果说他有这样的问题，那还好一点哦，还情有可原哦。但是我们凡夫往往是什么呢？是无中生有的，让自己有很多烦恼增加啊。所以有时候怎么讲啊，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够全怪这个人的啊。为什么？因为世间的这种现象好像也不奇怪啊，好像也不奇怪啊。就好像我们看新闻啊，啊，看什么报道啊，我们就说哇，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但实际上你可能不知道他们背后的原因嘛啊，所以呢就会有一种固定的见解啊。那但是这一种颠倒升起的过程啊，到了见颠倒这边是很难动摇它的，它就会成为说我看的是最真实的。所以呢，当这个固定的见颠倒建立之后啊，它是很难动摇的啊。那一直要到我们体验到无我的时候，这个见颠倒才能够动摇。所以你看断食断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先断？见颠倒先断。因为这个见颠倒就是沙迦也见，就是我见。这见颠倒啊，就是沙迦也见啊，就是我见身见这个见啊。见地所断，见地就是见到位，见到位所断的就是见烦恼啊。那颠倒的体性都是见相。所以呢，这个错误的见解啊，是颠倒的体性，见地能够断除它。那想跟心颠倒呢，比较没那么严重的啊，比较没那么严重，因为它还没有固定化，还没有固定化啊。所以想跟心颠倒啊，他说有学圣者，如果还没有离欲的话，他是念。他还是会取着镜像起烦恼，那他还要呢升起正念才能够消除它，就好像一滴水落在大锅里面立即能够蒸发。那有学圣者外表看起来还有这些烦恼，但是这一些呢，从整体而言它都是一个非常小的过失啊，假名颠倒，不是真实的颠倒啊。所以呢，有学圣者虽然外表看起来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啊，但是实际上已经对他不会影响。为什么？因为最根本的见颠倒断除了。见颠倒断除的话，即使他很懒惰很懒惰很懒惰，他弃翻生死就证阿罗汉，他连这个想心也都会自动就会断除。所以断见颠倒的人，其实他后面就不用怕了的啊，后面就不用怕了。所以见颠倒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嗯，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修行人啊，哎，有时候有的，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很多在家学佛的人啊，或者出家学佛的人，因为我们少见多怪啊，经论也读不多，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哇， 我们说，哎呀，这个学佛的人怎么那么贪心啊？去吃那种自助餐怎么拿到那么多啊？吃得完吗？就是我们很容易就会升起那种评价别人的这种观念啊。实际上，你看，如果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即使是有学圣者啊，都还有可能这样啊，表现出来像贪心哦。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这个习气嘛，我们讲啊，或者是说他失去正念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小的过失，不要把它放大啊。好，再来刮胡山《大毗婆沙论》104啊，卷104这里提到说，若诸颠倒只有四种，那分别论者所引七经当云何通啊？那论主回答说，想心两种实际上不是真实的颠倒，清净颠倒故，就是它很靠近颠倒，所以名为颠倒。实际上它不是那么严重了啊，因为见颠倒才是最严重的啊。那外人提问说，那这个受想行是不是属于心所法？那心颠倒跟想颠倒是不是类似这些心所法？我们看下一页哈，567。论主回答说：世间但有心想两种啊，安立颠倒的名称啊，不是受想等，不是受思等心所啊。所以呢，佛陀只是随俗说想颠倒、心颠倒啊，其实他不是指心所法啊。如果心颠倒跟想颠倒就是我们的心跟心所的话，那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了啊。所以呢，想跟心它颠倒只是佛陀在世俗法案例上啊，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名词而已啊。好，那这个是补充资料。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就是532第二段第二栏这一边有吗？复次，可心可乐可爱可意，这四个用词有找到吗？好，你看这个经文就有嘛啊，眼见可意可爱可念妙色啊，所以呢，这个可心可乐可爱可意在瑜伽师地论也有给它分别啊。那这四个文词用词呢，都是形容可爱事。可爱就是众生喜欢的嘛啊。可爱略有三种，第一个是可希求，第二可寻思，第三可单着。那下面呢，先跟我们讲啊，第一个未来可爱事。是可希求，所以可希求呢，就是对于未来的啊可爱的啊因缘啊，我们会升起希求啊，对于未来的啊，比如说我们去投资啊，我们就想到那个报酬就高兴了啊，但是实际上报酬还没有拿到吗？但是我们听到很多广告，就是你报酬翻倍呀、哇，就在那里想路，很多想了哈。那第二呢，过去可爱事，为可欲故啊，为可乐故，名为可乐啊。所以这个可欲呀、可乐。这是针对过去的啊，就可寻思，这个只能够回忆了。过去的可爱事只能够回忆，对不对？啊，过去已经过去了啊。那现在的可爱事呢？现在可爱境呢有两个，一个是境界，一个是领受啊。境界的话就是当下啊，现在啊， 外在可爱境、啊、就是可爱境、啊啊、那个第四的那个刮胡四，那个四大家拿掉、啊、那个四把它拿掉，其实它就是三而已，因为领受四就是三的第二个嘛、啊、领受四、啊、是可爱乐名为可意，这现在的出受外在的可爱境界，现在能够感受领受的外在境界，所以不管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些可爱境界都可以分别它，可以区分。好，我们看533，如是所说诸可爱事啊。啊、上面所说的可爱事呢有好多啊，有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那现在又分为境界跟领受，有没有、啊、有差别故、啊、就是有这样的分别，或名可希求事，可寻思事，可单着事。希求就是未来，寻思就是过去，单着就是现在啊，所以有这样的分别啊，所以我们其实啊，我们对于这些啊升起贪心的这些妄想啊，有空的时候呢，你不妨去分辨一下，我现在妄想的到底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就是你妄想的东西到底是属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啊？但是你都逃不掉这个贪烦恼就对了啊。好，再来下一段呢，这一段的分别啊跟上一段有一点不一样哦，所以他瑜伽师地论、哦、有不同的卷数呢，他有不同的定义。你看第二段这里呢提到可心可乐可意可爱，有没有？还有可欲，他的定义呢跟上一段有一点不一样啊。可心就是未来事啊，可以心求啊。可乐呢就是现在事啊，现在已经拥有的啊，没有厌足啊，得到的想要得到更多啊。第三，可意就是过去式，随念可意，这个随念就是随心念追忆啊，追忆过去的可意式啊，不断的回想过去风光伟业啊。第四呢，就是可爱式，可爱呢就是。现前、啊、就当下、啊、现在妙相妙色相贯通三世，所以这个可爱呢它是指贯通三世呢、啊、可欲呢就是乐意纪念、啊、就是纪念呢，这里的纪念就是记住想念、啊啊、记住他想念他、啊、过去愉快的事。那第六呢，这里欲所引故，欲望所引导我们的就是欲界系、啊、欲所引就是欲界系故、啊、欲界的烦恼所系缚，有两种、啊、受用欲故、啊、有两种，一种是烦恼欲，一种是嗜欲。这两种、啊、大家写一下、啊、这两种，一种是烦恼欲，一种是嗜欲、啊、它叫两种受用欲，对吗？两种受用欲，第一个是什么？烦恼欲。第二个呢？嗜欲啊，事情的嗜啊。这个瑜伽师地论很喜欢用这个差别啊，用这种用词来做差别。烦恼欲呢，就是指我们的心爱着，升起爱着的妄分别贪啊，烦恼欲。嗜欲呢，就是受用境界，受用境界的乐受啊。所以嗜欲呢，通常在瑜伽师地论都是指，就是你身心上的感受啊，身心上的感受。那烦恼欲就比较是心念上的。妄想贪，妄分别贪啊，所以我们的欲望啊，它是可以分很多很多很多层次的、啊，非常非常多啊。 好，最后一个第七个，可懒着，贪处所故啊。可懒着的地方就是贪的处所啊，贪的地方啊。所以在经典虽然它没有特别的解释哈，可爱、可念、可意等等，但是瑜伽师地论呢，在不同的文脉里面呢，它都有注解这些用词啊，嗯。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深入的话，其实是很多东西可以研究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表格底下哈，相关资料，刮胡一《大波涅盘经》注解这一部经啊，不修心啊，就是乱心散落心散乱，不能专一守自境界啊。如果我们心散乱的话，就没有办法守护自己的安全的境界。那安全的境界呢？自己的境界就是四念处。那他境界呢？外在的境界就是五欲。如果不修四念处，就名为不修心。啊，不修心。刮胡二，《显阳圣教论》卷十九。那《显阳圣教论》这一段呢，我有把它做成表格哈，把它做成表格。其实我是故意把那个字放大一点而已啦，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哪里都可以哈，就是五六七，五六七。补充资料五六七，有看到吗？啊，《显阳圣教论》卷十九，这个字我放大一点，因为这个老花眼越来越严重了啊，放大一点。那《显阳圣教论》呢，其实它就是也是唯识的一部很典型的论啊。那这里就提到说，由相应道观察故，能舍烦恼应知，如燕经说。这个燕经就是我们这一部杂含经啊，你看显阳圣教论也有这样的注解，这个阿含经啊非常的重要，这部经啊。燕是指什么呢？他说就是行者心行，有没有啊？第一个燕是什么？小麻雀，你看脚猪有啊，就小麻雀的一种啊，小鸟啊，就是修行者的心行。第二，非所行处啊，就是修行人啊，去思维可爱境界啊，去思维可爱境界，或者是有可爱境界现在前，两种都可以，对吗？啊。第三，被药啊，这个是毒药。被药所执，这个药呢就是老鹰啊，就是小老鹰，比较小的老鹰啊，专门抓小鸟的啊。那比喻行者的贪缠所执啊，行者啊为这个贪烦恼现前所啊执着。但是我们的经呢是嗔呢，我们的经啊是嗔，这个论的注解啊好像是嗔，好像是贪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书本啊，如果你看书本，这个杂含经461页啊，461页书本第四行，这个老鹰应该是嗔烦恼啊，哈。但是瑜伽师地论跟显阳圣教论都是讲贪烦恼，我就觉得好奇怪啊！我那时候一直在想，哎，奇怪，怎么是我哪里看错了吗？我讲，但是他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老鹰被什么所执取呢？就是被贪烦恼所执取啊。好，第四个。这个怨呐，哈，这小麻雀怨诉啊，就抱怨投诉啊，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修行者啊，修行者生起了辩悔啊，就是被这个贪 烦恼系缚者不得自在。那不得自在之后才醒觉过来，就是才后悔，就是哎呀，早知道不要出去玩。所以出去玩这只小鸟其实它是贪心，老鹰是嗔心，我觉得对不对？照理来说应该是这个小麻雀应该是贪烦恼，老鹰是嗔烦恼才对。那这个小麻雀呢，它是因为出去外在的境界玩，被五欲系缚着啊，就被老鹰抓着，所以它心产生后悔，变悔就是追悔，就是它被烦恼系缚着不得自在，它才醒过来说哎呀，早知不要出去玩啊。所以这个就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暂放舍，就是老鹰啊暂时放开它啊，放开它回去它自己的安全的地方。就是像修行者哎，贪烦恼暂时停息，我们升起贪烦恼啊，会不会停下来啊？会。你喜欢吃好吃的，给你吃饱了你还会想吃吗？对不对？好，一直一直吃你就不可能会喜欢的啦啊。所以它会有烦恼，会有休息的时间，你看清楚这个啊，烦恼有休息的时间，暂息，对，暂且休息。那第六呢，就土块啊，就是那个田埂的土块啊，就比喻我们的五蕴啊，五取蕴啊，色受想行识。第七个呢，大长龙，这个就是田埂，田埂啊啊，田埂就是无常观，洞穴就是真如观，你看。然后这个小麻雀啊，叫那个老鹰过来，这个叫观察作意。所以他这里的观察作意很可爱的，就是跟烦恼挑战，跟烦恼挑战，就是叫他过来，看看自己修的怎么样啊。第十呢，就是老鹰迅速飞来啊，就是贪的烦恼现在前，这里应该是嗔的烦恼现在前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瑜伽行派这个注解也它都偏向贪呢哈，嗯。然后小麻雀钻入洞窟，就视为真如观啊。那老鹰呢，自讨苦吃啊，就是粉身碎骨而死，就是烦恼断尽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在这个大家知道吗，现在 AI 哈，到处都有 AI 对不对啊？我把这一个哈，我丢到 AI 去，我把这十二项哈丢到 AI， 他把我截录成三个段落，哎，就是他做成三个章节，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哦，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他说你记录在表格旁边，他说一到四呢是角色的设定，故事背景，一到四啊，五到九呢是修行的转折，反败为胜，就五到九啊啊，五到九这个，那10、11、12后面三个就是烦恼的断除啊，就是结局，最后的结局。哎，我觉得这个 AI 有时候挺聪明的啊，觉得啊，嗯。我待会再跟大家说，它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形容一个修行者的跟烦恼作战的过程啊，作战的过程啊，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这一次是休息到15分哦哈，嗯，15分钟，嗯。